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1号，公元2013年10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美欧行程，返抵达兰萨拉；中国作家出书揭发中共暗杀班禅喇嘛阴谋；联合国多个成员国敦促中共改善人权；内政部长为藏人团体网上购物中心进行揭幕；第二届国庆电影节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国际媒体援助中心发布报告表示，中共新闻审查制度延伸至国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兰首都华沙同该国国会议员及当地藏人团体进行了会面后，圆满结束了此次美国、墨西哥及波兰三国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据达赖喇嘛官方英文网站消息，昨天10月2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兰华沙大学同多位波兰国会的议员进行了会面。达赖喇嘛尊者在受邀向议员们介绍西藏问题时这样形容说，整个情况就好比一个未受邀请而且带着枪炮的客人来到西藏后便常住不走，并开始控制西藏的所有事物。尊者指出，在武力与真理之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理必将胜利。尊者再次声明了藏人不追求独立，而是中国宪法中允许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同时强调波兰议员们可以帮助中国转向开放，让13亿中国人了解真相并判断对错。尊者还表示，只有尊重藏人，尊重藏人的身份、语言和文化，才是创建和谐社会的最好方式。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一部有关已故前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纪录片制作团队的采访。而在华沙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向当地藏人和援藏团体成员发表演说。尊者指出，在流亡半个多世纪后，西藏的局势持续恶化，境外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藏人们要继续为自己的同胞发出声音。尊者还教导大家要继续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在圆满结束了此次对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美国纽约和波兰华沙为期2周左右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0月25号中午12:30左右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澳洲的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和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合著的新书《沙佛》于昨天24号在台湾问世。新书全面揭露了中共高层领导人谋杀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相关细节。据博坛网消息，台湾前文建会主委吴景发、台湾大学音乐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台湾大学社科院副院长邱荣举、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凯杜顿珠、废编社文创公司总编辑叶伯祥以及新书作家袁宏斌教授等人出席了昨天24号上午在台北市台大校友会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新书《沙佛》的作者袁宏斌教授表示，经过他多年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十世班禅死于共产党的谋杀，谋杀决策者为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而具体的执行者则是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胡锦涛、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直接执行的有现任政治局委员胡春华、现任公安部副部长蒙宏伟和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长等人。新书《沙佛》的两位作者还写下关于对中共的起诉应诉的公告，指出中共正指黑手党集团和上述反人类犯罪犯嫌疑人现在仍然可以躲在中共集权专制铁幕后面逃避审判和惩罚。作为作者，对于沙佛中所揭露的反人类罪行的正确性，我们愿负完全责任。如果中共向世界任何国家的法院，包括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法院，对作者提出控告，我们都会前去应诉。应该借助法律程序证明中共政治黑手党集团以及前述一系列反人类罪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已昭彰天理。沙佛十世班禅大师猛难真相分十个章节，作者袁宏斌在谈到该书主要内容时强调，第一，沙佛揭示十世班禅被谋杀的世纪之谜；第二，在了解十世班禅被谋害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人类的万年历史中，唯有共产党制造了如此惨绝人寰的灭佛运动，几千座寺庙被摧毁，120万藏人在军事镇压或劳改营里或者在政治迫害中死去。第三，中国共产党在谋杀十世班禅之后，又制造了一个伪十一世班禅，把达赖喇嘛所认定的真正的班禅关押起来，让他失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小的政治犯。截至目前，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十一世班禅的生死存亡。第四，中共暴政现在正在执行一个阴谋，试图把达赖喇嘛诱骗回中国，从而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参与发布会的废编社文创公司总编辑叶伯祥表示，看完《沙佛》一书，如果还相信中共的统战，那就是没心肝没大脑。台湾前文建会主委吴景发认为，该书很明确地传递了中共领导人都需要透过干坏事来表忠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中国人权状况之际，大批联合国成员国呼吁中国改善人权，并提出了超过200条建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律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督促中共改善人权的这批联合国成员国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外，还有巴西、韩国、日本、俄罗斯、越南、朝鲜、也门和玻利维亚等国。这些国家要求北京政府确保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放宽对互联网的控制。联合国外交人员还呼吁中国政府废除死刑，以及允许联合国人员前往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美国代表还要求中共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这些要求与建议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以及最近打压异议人士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公平贸易论坛成员藏人共同联盟于今天周五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开设网上购物服务中心，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为服务中心进行揭幕。设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的藏人共同联盟于今天2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饭店中，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为该组织新开设的网上购物服务中心进行了揭幕。 遭然请战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表示，遭然共同联盟新开设的网址不仅可以向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喜爱西藏物品的消费者提供便利和服务，也可以鼓励流亡藏人社区的无业青年们以制作手工艺品进行售卖等方式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据了解，藏人共同联盟新开设的网上购物中心将出售佛像、唐卡、传统的手工艺物品、提包和藏式家具、日常衣物用品等具有藏民族传统文化艺术风格的物品。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白鹤艺术基金会举办的第二届国境电影节于昨天24号晚上6:30在印北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中举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达兰萨拉地方官员、白鹤基金会负责人丹增索南和他的妻子瑞图萨人，以及电影《午餐盒》的制片人等出席了电影节开幕仪式。丹增索南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I just want to add my thanks to all of you today for coming。
在这为期4天的电影节上，希望大家能够尽力观看更多的影片，通过观看电影能够使大家受益。丹增索南还感谢了帮助举办电影节的所有热心人士。在仪式上，电影《午餐盒》作为首场影片与大众见面，随后其制片人还同观众进行了问答互动。据介绍，在这次第二届国庆电影节上，主办方将为观众播放来自世界各国的25部影片，来自各国的13位电影制片人将陆续出席电影节，并计划由来自印度孟买的著名电影制片人为喜爱制作电影的流亡青少年举办电影培训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媒体援助中心近日发表2份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的新闻审查恶行已经从国内扩张到了世界各地。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设立于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于本月22号发表了央视的海外扩充、中国的媒体大战略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份报告，指出中共在对国内的讯息流通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来向其他国家的媒体施加压力，试图引导国外舆论的走向。国际媒体援助中心指出，当西方国家的媒体们正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中挣扎时，中国却将媒体提升成自己国际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央视每天都在对世界各地的复杂问题有计划地进行报道。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内媒体的审查和对国外媒体的施压，来阻碍任何方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进行独立的报道。这份报告的作者美国自由之家研究员库克指出，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外媒针对西藏、新疆、法轮功等问题的报道，以及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批评。在报告中，中共干预国外媒体的手段被国际媒体援助中心主要归为4种，分别是惩罚拒绝配合的海外媒体，用经济为诱饵让海外媒体自动审查，通过对方政府来间接向媒体施压，还有通过网络攻击和逮捕等的手段。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